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现在真是人人都容易被打脸的时代，尤其是做热点话题相关的节目。这不，之前我们的热点慢半拍说了狗精在高考当中被顶替的事情，结果呢，舆论发生了所谓的翻转，也就是说狗精的成绩并没有那么好，而且呢，他被顶替的整个过程跟自己所描述的是有所出入的。果然狗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件事呢有很多夸张和煽情的成分，包括心源在内的节目也重复了他的这些夸张的说法。狗精后来在直播当中说呀，虽然说我夸大其词，但是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影响呢？那对于心源的影响，就是因为节目播出的延迟，所以这真的会给很多先知先觉的朋友这样一个印象，诶，心源竟然在重复一个骗子的话。对于夸大其词的这部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但是对于整个事情的基本性质来说，其实也并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反转。而且最近呢，类似的新闻当中的干扰因素实在是太多了，经常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今天的热点慢慢拍，心源想借助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狗精的人设的翻转，还有呢就是北京市石景山区一个被感染女子的这件事，来简要分析一下我们的判断是怎样被那些无相关的信息给干扰的。
慢慢观察，晚点说，才能看得更清晰。热点慢半拍。
关于狗精高考被顶替上学的这件事呢，调查组给出的结论是，首先呢，狗精是1997年高考成绩达到了济宁市中专委培的录取分数线，但是呢，他本人没有填报志愿，选择了复读，他个人的身份、高考成绩等等被老师的孩子邱小慧给冒用了。另外一方面呢，狗精1998年复读的时候高考成绩依然是中专录取的分数线水平，他自己服从调剂去了湖北黄冈水利电力学校上学，按照正常的程序录取，不存在当年被别人冒名顶替上学的问题。最后呢，关于他的档案和改名，有15名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处理了。那这样一来，大家看到了怎样的信息呢？首先，狗精并不是他自己口中说的在所有的考试当中都发挥得特别好，应该考上很好的学校。根据他平时的成绩来看呢，实际上他的水平确实只是在中专线上徘徊，这并不是像上一集节目当中心源所引用的狗精自己所说的成绩一直都很好，然后呢让大家以为这样成绩好的一个学生被耽误了。还有呢，就是关于冒名顶替，我们经常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但是呢确实有人冒充了狗精的名义，但是确实没有真正的把他给顶替下去。因为在第一次录取机会的时候呢，狗精放弃了，他选择了复读，所以呢班主任把档案给改了，让女儿邱小慧冒名上了狗精不愿意去的学校。但是这样一来，狗精这一个名字两年去了两个学校，那么这其中的操作呢就是一整个链条的事情了。就像调查组所说的，有15个人受到了处分。好了，那么在调查组的报告出来之后，很多人对于后边的冒名顶替一整个利益链条的怀疑已经远远小于对于狗精个人人设的怀疑。因为大家似乎发现，即使狗精没有被冒名顶替，他也上不了什么好大学。另外一个呢，就是狗精在细节当中啊刻意夸大了自己的成绩，制造落差，博得了大家的同情心。用很多人的话说，他这个行为占用了公共资源， 还有一点呢，就是网友觉得他所就读的这个中专学校被冤枉了，是一个正规的学校，没有他说的那么差。这些人认为狗精甚至应该向自己的学校道歉。所以高考被冒名顶替了这件事儿，从人们对于狗精的同情怜悯转化成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就是发现狗精夸大其词，他成绩没有那么好，同时呢也对不住自己的母校。好了，这一圈事实呢已经翻过来了。但是7月1号狗精又发了一条微博，他说97年高考之后呢，他根本就没有填志愿，原因是邱老师告诉他说，如果想要复读就不要再填志愿了，如果填了志愿被差的学校给录取了，档案就会被提走，没有办法再复读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坑，是邱老师给挖好的。后来呢，还有媒体跑到狗精的学校来调查一下他的成绩到底怎么样，得出来的结论呢却是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你看，原本呢大家想知道教育部门出了什么问题，狗精的老师背后整个利益链条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呢如何对那200多名被冒名顶替的当年的考生给予补偿。现在呢一切的焦点全都跑到了对于狗精个人人品的判断上。相对于狗精为了引起大家注意所采取的一些坏的方法而言，建立和操纵整个冒名顶替流程的这些人，他们才是恶人啊。还有另外一件事其实可以拿过来做类比，那就是前一段时间呢，在北京石景山区的一个商场内，一个女生接到了电话通知，说她是新冠病毒阳性，他的情绪当场就崩溃了，而且这段视频呢也传得到处都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首先会想的就是，为什么在检测结果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随便的逛商场。第二天新闻标题是，确诊女子曾经多次破坏家门口的报警器外出。这个标题确实符合我们的怀疑，就是他还是在隔离期间他破坏了报警器，他出门了，标题是这样写的吗？但具体的内容呢，却是在此之前他已经经过了3次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都没有检测出问题。这个女生逛商场接到电话情绪崩溃的那一天，其实她已经解除了居家隔离观察了，可是新闻标题还有很多自媒体把她多次破坏报警器作为强调的重点，甚至呢放在标题当中。看到这个标题第一个感觉就是他跑出去了，他成为了病毒的携带者，他传播病毒是因为他破坏了报警器，因为他不守规矩，所以呢让200多人陷入到了危险当中。这样一来，所有的情绪和矛盾全都指向了他一个人，其实是因为大家把破坏报警器跟接到确诊电话这两件事的时间想象在了一起。但如果我标题上不做手脚，直接就说前3次新冠病毒检测没有检测出问题，在解除了居家隔离观察之后才发现了问题，这样一来我们的关注点还有想提出的问题就不一样了，我们更多的是想知道为什么前3次都检测不出来问题呢。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开始同情这个女孩，还有自媒体写文章发微博说呀，她也是跟我们一样艰难求生而已。可是后来呢又有一些传言传出来，比如说这个女孩平时脾气一点也不好，喜欢作闹，她是因为跟前夫发脾气才故意去新发地感染病毒的。如果这些说法是真实的，那她确实是有一部分责任的。以后类似的新闻我们还会遇到更多，就是当我们正在同情新闻当中弱势一方的时候，渐渐地发现，哦，原来这个被害者，这个弱势的一方好像也做了很多错事。这些错事我们能够有意地选择性地给他忽略掉吗？当然不能。但是被害一方，弱势的一方做的错事能够证明加害于人的一方那些真正的恶人就是对的吗？只有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才能够证明恶人是有错的吗？我们实在不能够做这样的要求，因为人人都有过犯，在一件事情当中可能各方都有疏漏，都有做得不对的地方。罪恶可以存在于方方面面，可以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存在于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上面。罪恶是需要我们共同去抵制的， 我们不能够因为一个错误就去忽视，甚至去合理化另外一项罪行。看新闻是这样的，为人处事也是如此。
今后不要再对我说，我已决定照着做，顽固的我昨夜深埋了，光阴不容许再蹉跎，从一流飞奔而走，四个漫画不够表现我想飞想自由，为何过去我自愿被枷锁，绝对会超过我，邪恶的力量们请最后请最后，
好，那今天的热点慢慢拍，星源就跟你聊到这儿。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接下来请听今天的心动小语环节。
心动小语，告诉你，天上的父亲很爱你。
And I said good morning, hello.
2 Corinthians chapter 12, verse 9. But he said to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for you, for my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Therefore, I will boast all the more gladly about my weaknesses, so that Christ's power may rest on me.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你是否曾经明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却做了相反的事呢？例如母亲请你傍晚照顾刚出生的弟弟，你却只想和朋友出去玩，还是班上有同学被欺负，你不但没有帮他，反而跟着一起欺负他呢？上帝是要我们成为刚强的基督徒，但有人有时很软弱，没有力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需要刚强却软弱无力的时候，就是神用恩典成为我们助力的时候。当我们害羞不敢交朋友，神会给我们尝试的勇气。当我们为了该做的事而挣扎，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他会使我们内心刚强，帮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神在生命所有的地方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只要向他开口就好。好了，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心动一刻星源就陪你到这里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想法带我走。